当耶稣说我渴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这里，其实就是重点，我想也在表达他的人性。所以我们上堂已经讲了一些，我们这一堂就再补充一下哈，然后我们会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当耶稣自称人子的时候，也是把他的人性表达出来，说虽然是人子这个字也有神性的含义哦，学者很喜欢讨论人子这个字的意思，不过加尔文说最基本人子的意思就是他有完全的人性，除了没有罪以外，其他跟你我一样会饿会渴，需要成长，有很多的无知，有很多的情绪等等，只是没有罪。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父知道。这不是指子和父的神性不同等，完全同等，他们的位格父子灵都完全同等，性也完全同等，只是在讲他的人性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结果没有找到，耶稣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这里耶稣饿了表示他有人性，远远看见也表示他有人性，他不是他现在他甚至连孙悟空都不如，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可以看好远了，耶稣看到那棵树还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果子，还要走下去找一下，然后到那里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也表示他实在是人性。然后他的人性甚至到就跟你老公一样就发脾气了，吃的不够好，饭上太慢就发脾气了，他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叫他死，永远没有人吃他的果子。哎呀，耶稣圣经把这段话记载下来，实在很丢耶稣的脸呢。我们可以说他太人性了，像尼采讲的 too human 了，人性太重了。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件事也显出他的神性。当他说你给我死，就死掉了。所以这又是我们神学里很重要的，耶稣的神人二性是一起进行的。甚至你不能够说，这就是也是奥秘了，你不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他的人性死了，你又不能说耶稣的神性死了，因为神不会死。所以是就一个非常奥秘的情形，我们必须说耶稣是真的死了。那我们能说神死了吗？各位，这很难说。有些神学家说可以，甚至应该；有些神学家说这是亵渎的，绝不可以。就我们说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位，甚至玛利亚怀中怀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在马槽里生的那一位，在受洗的那一位，被约翰洗的那一位，受魔鬼试探的那一位，在科西玛尼园呼求的那一位，都完完全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啊。包括死，你必须说是那一位完完全全的，不可以说死了一半，就是死了。你一定要说神死了可以，你要说人死了也可以，因为它是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就是我们包括耶稣的被试探，雅各书清楚告诉我们神不被试探的，所以耶稣的神性不可能被试探的。但是魔鬼又不是骗他的那一半，魔鬼是试探他是整个这个人。你说哦，康牧师，这是我要忍耐到几时呢哈？我们已经很累很疲倦了。我们在讲的不是很抽象的神学，是跟你有关的，甚至不是在讲基督，跟我们一样，是我们没有神性，但是我们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也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在现实的教会里面，我们在圣餐在洗礼里面，我们在世俗工作的时候，我们又是一直在经验神人交汇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经验在罪恶的世界，在癌症在死亡中神的完全的同在和恩典，我们在吃饼分杯的时候，我们在受洗或受浸的时候，我们经验不只是象征的，就算经验会讲象征的，我们也是的确在这个约里面，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讲。 就算是象征的，也是上帝的话这样讲，你们是我的身体，你们众人我住在你们当中，我们跟基督结合，包括刚才罗马书第六章的话。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事是，其实各位你都有经验的事，你事实上包括现在都经验的事，我们有的时候又真的觉得哎呦，真的与主同在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又真的觉得哎呦，我们是哎呀，神在哪里，甚至我很怀疑我不信。所以在这种你觉得很怀疑不信或者犹豫的时候，其实从正面来讲，正是表示我们的人性，而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好，那么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我们刚刚讲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是一面听一面问。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第二章五十二节那里讲，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也不要小看这句话，我们只能先这样说，就神性来讲，父对子的喜悦是永远无穷无尽，不增也不减的，无始也无终的。但就耶稣的人性来讲，父对他的喜爱是增加的。哎，这样讲哦，就是耶稣听到的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父好像还不太喜欢他，后来越听话就越喜欢他，越在教会里服侍就越喜欢他，越愿意服侍的多。后来像你们的牧师们一样，两位都是牧师嘛，就上帝就越喜欢他，以后就越喜欢他。是圣经这样讲，连神对耶稣的喜爱也是逐渐增长的。我们也只能说这是指他人性，但是我们又不能说上帝喜爱他，对他的人神性的那个部分就永远非常喜欢，人性的就逐渐增加，一半一半的，又不能这样说，因为上帝爱的是那个位格啊。所以今天真是很头痛哈，但是我们希望这些事情能让你以后在学习真道上能够有一个稳健的知道，这些其实是跟我们也有关系，甚至跟我们属灵的生活有关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耶稣走路困乏，他会累，不是装的，甚至不是为了要等一下引起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同情，那就是性骚扰了，不行，耶稣是真的走路困乏了。其实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也又讲到他的神性，因为在第四章讲到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人性来讲不是的，去耶稣要回到北方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要讲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耶稣用他的神性知道他必须在这里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不仅是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而且对那个城中的人，他必须去。从一个角度来讲，神是绝对自由的，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神学家又喜欢讲神是绝对的必然的，他是 free 又是 necessary， 他做每件事都出于必然，没有偶然这个事，所以他必须去那个地方，神性里没有什么选择的，他的绝对的自由又是绝对的必然。他走路困乏，显出他的人性，也显出他的神性。第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同样这句话也是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都表达出来，我忧愁，这是人性，救我脱离这时刻也是人性，但他在说父啊，他是天父的儿子，儿子当有父的性，就是神性。好，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父是比我大的，这也是指着他的神性人性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中文圣经也不敢直接的翻译，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我们中文圣经翻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原文不是， 原文是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那人基督耶稣。特别强调那个人，不是降世为人，是那个人，没有提到他的神性。其实在这里都在表达一件事情，我们在认识基督的时候不能只相信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也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跟你我一样，他的痛、他的苦、他的不知都是真实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些啊，各位，这些经文，其实每个经文都，尤其是越重要越感动人的，都很容易成为魔鬼使用的工具来制造异端。哦，各位不要稀奇，圣经是神的话，但是魔鬼的厉害就在这里了。魔鬼可以引圣经的话来让你犯罪，来制造异端，对不对？耶稣被试探，魔鬼不是就引圣经的话吗？所以不要以为有一个人拿个圣经，而且是和合本，而且是保守的 King James， 他就不会犯罪。一样的，就算引希腊文原文、希伯来文原文，引得完全准确，也可以犯罪。魔鬼的厉害就在这里，但你也不要害怕，上帝是更厉害的，你也很厉害，你的厉害就在知道你一点都不厉害，依靠上帝。耶稣虚己，或者说圣子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虚己是神的话，但虚己成为一个异端的来源。就在十九世纪，英国就有一些异端说，圣子成为人，就是他把他的神性都否定掉了。虽然否定了一段时间，他把他神性倒空了，倒空了一段时间。这个是异端，你说明明是虚己啊，原来的那个神性没有了。不，正统的神学，神性不能被虚掉，虚掉就不是神性。圣子成为人，不是减少了他的神性，圣子成为人是增加了一个人性。所以下面讲，取了奴仆的形象，不是虚了神，而是取了奴仆，不是把神性减少，而是加上了一个人性。刚也有人问，耶稣复活以后还有人性还有肉身吗？有，一直到永远都有。但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或者说圣子道成肉身之前，没有人性，也没有肉体，那么之后就有，而且到永远，而且是荣耀的身体。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有血肉之体，他也真的死亡了。那个死亡包括真的是死，本来就是罪的刑罚，就他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又是错误的翻译，原文是没有罪，他不是没有犯罪而已，他没有罪，这两个不一样的。在我们人间没有犯过罪，没有那个行为就不是罪。在神的眼光，即使你没有犯过罪，你还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当你的罪行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就算在心里也还是有罪的。各位，我们也就再多讲一点神学上的事。就算你心里，我们姑且这样讲哈，没有这样的人了，但我们姑且这样讲，有这样的人，对不起啊，他没有心里也没有犯罪，他还是有罪。这因为我们在讲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这些十字架七言，都是跟人的罪有关，所以我想我这样讲也不是离题的。这一次来讲，真的跟你们讲了很多神学哈， 这以后林牧师两位牧师就辛苦一点了哈，就多多的需要教导你们了，希望这样教导不会让你们骄傲啊。有人学了神学就是喜欢跟人家争辩啊，这要求主让我们避免的。神学是很好的，我们人的罪哈，今天一般基督徒其实讲的罪，我们中文圣经翻得不好，中文的教会把这个字翻得不好啊。我们通常说，我们讲到的罪都是讲到人的本罪，本罪英文叫 actual sin。这个不好，因为本罪 actual 本罪 actual sin 是跟 original sin 对比的，那么本罪是跟原罪对比的，可是这两个字这样翻都不好，因为我们会搞错。在中文里面原和本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那时候在神学院里我们有亚当的原罪，也有我们的本罪，我根本搞不懂，原不就是本吗？本不就是原吗？这个翻得不好， actual sin 把它翻成实罪比较好，实际的罪，当然也不太恰当，这只是就英文来讲嘛。 actual 就是你自己实际犯的罪，每个人都有实罪，实际犯的罪，那个实罪呢就是杀人啊，放火啊，奸淫啊，掳掠啊，或者我们脑袋里面的淫乱的想法，骄傲的想法，自私的想法等等，这都是我们自己 actual 的罪，实罪，每个人都有。啊，对不起，我讲错了，没有讲错，只是要补充，有人没有实罪，你说谁没有？夭折的小孩我们还不太敢讲，我们讲胎儿或婴儿，其实我们这也不敢说嘛，因为我们就我们目前的科学仪器，我们没有办法侦测一个刚生下的小孩他的脑波，然后查那个脑波解析他正在嫉妒他的弟弟或哥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不过姑且我们觉得合理的人间的想法，假如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就脐带绕颈被缠死了，我们姑且说他没有 actual sin， 没有实罪，但也很难说啊。他可能被缠的时候他很恨他妈妈，所以他就恨他妈妈，也我们很难说好吗？我们就说他在腹中的时候假如脐带绕颈就死了，但我们也不知道腹中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有那个意识了，这个就涉及到神学上的，包括堕胎有没有罪啊等等，这些就什么时候人算一个人。现就是一般就是西方的讲法了，比较保守的基督讲法，那个受精卵一结合的那一刹那就算人了，那么有人说婴儿着床的时候等等等等，这些各位你也不要觉得是吃饱饭没事干，这有很大的神学和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就是包括什么时候可以堕胎。当然一般西方讲我们也会讲什么时候都不可以，但是我们会讲到说这也有另外一件事情了，就包括救妈妈还是救胎儿。各位你要知道，相信胎儿就是一个人的人，叫天主教传统是救胎儿不救妈妈的，所以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真的要小心怀孕吗？为什么？各位，这些都跟神学有关系，都跟信仰有关。因为在天主教国家里，理论妈妈已经得救了，就不需要救。理论，那个胎儿是一个弱者，需要被保护的，你不能牺牲他的。就那是一个人哈，当然这我们就差太远了哈，就先不要去讨论那些。我们在讲到说当这个胎儿在腹中的时候，我们姑且这样说吧，他没有 actual sin， 但他仍然需要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这一点我们也极力反对天主教说，天主教说宇宙中人类历史中亚当的后裔中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罪，就是玛利亚，他在胎中都没有罪啊。这里我们就要说的细一点了， 我们在胎中的时候，我们没有 actual sin， 但我们有 original sin。 可能为了不要误解，我就不把它翻原罪，我翻始罪，原始的始，就是开始的那个罪。当然原跟始也是 很类似了。一个婴儿，一个胎儿，他有完全的要下地狱的罪恶。对，我知道你们都受不了。有，这罗马书第五章在讲，就是这个就叫原罪。原罪说的难听一点啊，还不是说，哎呀，我们一生下来就有那种邪恶啊，那小孩子就很自私啊，不是讲这些。原罪 original sin 不是在讲我们身上灵魂里面的自己的 actual sin，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罪，那个罪是 original sin。 original sin 始罪是在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亚当夏娃犯的那个罪啊。各位，就是你现在很无辜，很冤枉，也就是说你在伊甸园吃了那个果子，你说冤枉啊，我那时候还没有生呢。是，你很幸运，记得吗？这两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是放在一起讲的，耶稣和亚当放在一起讲，因为有类似的地方。亚当犯的罪你没有犯，但是算你犯了；耶稣行的义你没有行，但算你行。其实我们的救恩和罪恶就是这两件事。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就是，冯英坤先生说那是最难解的经文，可能不是最难解的，但你需要相信。那其实最难解的是下面我要讲的这句话：亚当的罪为什么在我身上？亚当犯的罪为什么在我身上？难说了。不是难说，很容易说，因为上帝这样做的。这都是神学家的解释啊，所以很多人反对原罪嘛，很多人说这个都是神学家想出来的。对，有人甚至说，你今天看到比较前进一点神学家或圣经学者都会说，罗马书第五章没有讲原罪，原罪这个字在圣经里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哈，那个原罪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一般这样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或者说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奥古斯丁错误的把这个解成众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所以现在学者都说这是不合希腊文的解释，这没有错，但圣经下面讲的因一人而定罪，有因一人犯罪就定罪，罗马书五章十六节，因为一个人犯罪大家都被定罪。这个在加拉太书有讲，就是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神把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为叫神的恩典可以临到众人。这个话真的各位难听极了，我今天真是让各位你要跌倒了。说起来我们今天这么惨都是上帝害的，不是亚当害的。亚当犯的罪因为上帝的愤怒，就让亚当夏娃的每个后裔除了耶稣以外都受到咒诅，就是原罪的咒诅。好，我昨天讲的各位有人受到感动啊，耶稣的救恩使我们的罪不算为罪。那另外有一个你很讨厌的，就是亚当夏娃的罪恶使我们没有罪的人被算为有罪。好，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因为亚当夏娃的罪被身上带着一个原罪的记号，使婴儿也需要上帝的救恩， 是刚刚生下来的也需要上帝的救恩，是五六岁七八岁的，或者说七八十岁，我们姑且说像孔子一样一生都很圣人，从人来看很好的，一样需要救恩，而且是同样需要救恩的，就是上帝定义要叫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每个人认识一件事，不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得救。各位，答案就在这里，你不服气我没有办法。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老师在考试时候出的题目，就特别难，让你们每个人都被死当，而且零分。我要怎样？我要叫你向他求恩，可怜我。我要让你知道，我不可怜你，你就被当掉；我可怜你，你就是 A 加。好，如果你们今天听到这些都不想信耶稣了，我也没有办法，那你就预定不得救的人。如果你听了就很感动，哦，对，就是这样，那就很好，感谢主哈。好，我们要回到十字架底下了。其实这就是耶稣，这我们在这里讲，这也是马丁路德讲，你不要想到这些事情，你想原罪你受不了，你想到预定你也受不了，你想到上帝绝对的权柄你受不了，是你受不了。那你怎么办？你仰望耶稣，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仰望为你道成肉身的耶稣，仰望为你死的，那你就让你知道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智慧。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今天丢给你们的，这两天丢给你们的就是我们非要耶稣的拯救不可，而耶稣也真的来救我们，但是我不想躲避任何的问题。就是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在思想的时候，你不要躲避任何的问题。我们在讲我不躲避上帝预定的事，我甚至不躲避上帝，因为圣经不躲避上帝，看起来很多时候很愚蠢，像约伯记里面显出了上帝那么不讲道理。像我们今天讲的，神因为亚当夏娃罪恶，我们都在上帝的咒诅之中，使我们非要上帝的救恩不可。这个是让你觉得哦，对，整个人类历史这样理解才对，还是哦，那上帝很坏，我不要信了？那我不知道，你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觉得上帝很不合理。那么各位也不稀奇，不是耶稣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吗？不是我们就在刚刚才讲到说耶稣也问这样的事吗？只是我们他没有罪，我们有罪就是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在永恒上帝的奇妙的启示，圣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中间，我们也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学习经历这个永恒。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就这里包括前面的哈，约翰福音十九章，妇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我们说过，这表示一方面表示人间任何的关系，包括亲如母子的关系，通通不能让我们进神的国，需要信靠上帝。但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又在人间包括罪恶的教会里面，我们经历到我们是肢体，我们彼此关怀和关爱。然后对，我刚刚讲的真的是这样，二十八节，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引错了一句圣经啊？耶稣好像引错了圣经吧。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成了，对不对？上面讲各样的事已经成了，所以耶稣应该说成了，结果耶稣是作弊失败，引错了，引了，我渴了。各位，他当然不会引错，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引的，他只是在这里就表达耶稣在最痛最苦最难最，各位，这是你，这是你我，因为基督的经验就是我们经验，我们真的有时候最昏最混乱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我以前很害怕，我以前害怕我如果真的是在酷刑或者在很大的引诱中，我会不会不认主？ 各位，我有问过这问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问题，很多人都问过这问题，包括路德，包括本人约翰，我会不会，我们没有把握。刚才也有人问嘛，我真是信得不稳固，感谢主啊，谁信得够稳固啊，只有上帝是稳固的。就是这里在表达，在最艰难的时候，耶稣还是遵行上帝的话，还是相信上帝的话。这是旧约里面一个很含糊的一句话，我可能。第二十九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中。你在耶稣尝醋的这件事情里面，你也会知，你也知道，好像有两个不同的描述。有人给他醋，好像是要，就好像渴了，今天不会说给你醋了，今天你渴了半死，人家给你一碗辣椒水，就有这个意思。就耶稣很渴，给你解渴的是让你更被刺激，但也有人解释说，那个醋是解渴的。那到底是什么？我想两个意思都有。人可能要羞辱主，人可能要安慰主，但不管怎么样，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必定能经历在醋在苦中经历上帝的同在。好，那么成了是明天要讲的。那么这里我们讲到，看起来在一切都成就的时候，耶稣居然说是我渴了。是不要怕说我渴了，不要怕说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历各样的艰难，而这个艰难不好意思跟上帝讲。我们就回去前面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个事情我们也讲过，不过我们也就再提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在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在耶稣说成了，也在耶稣说渴了的时候，这就永恒来讲，上帝的恩典都成就了。你说我渴了也好，你说成了也好，你都可以诚实的说，你现在有艰难有困苦，你现在有喜乐有愉快，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也都把困难告诉上帝，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好，我们现在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十一章这里就是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呢，无花果树都已经枯干了，结果就枯干了。这里面这段经文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应该是记载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马上就死掉了，在这里呢好像隔了一个晚上，哎呀，虽然是隔了一个晚上，但对那个很讲究的人来讲，就是这圣经有矛盾。各位，圣经没有矛盾，马太福音讲就死了，应该耶稣说咒诅无花果的时候，无花果马上就开始枯干了，只是到马可的时候就已经枯干到连根都干了。这在表达什么呢？你很难想象耶稣在咒诅一颗无花果的时候，在表达最正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信心。你大概很难想象，你不会连在一起哈，就是耶稣咒诅一颗无花果，把一颗无花果树咒诅死了，目的是要你想，目的是要你有信心。有信心到什么地步呢？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说我不躲避问题，求主帮助我不躲避问题，求主让我不骄傲。各位，这个经文 是圣经上最我们会觉得最棒的一个应许，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经文是我们信仰最大的一个困难吗？好，我说过我正在看那个马可波罗的传记哈，我看到有一个马可波罗在中亚的一个国家，我忘记哪个国家了，说有一个修道院还是一个教堂，你知道中亚这些地方后来都被回教徒占领，那么这个回教徒占领的这个地方呢，发现有个基督教的教堂，其中有一根柱子，这根柱子，各位这个是故事啊，不是真的啊。有一根柱子呢，是基督原来向回教徒要来的，那么要来向回教徒要把它拿回去，那么基督不肯，那么回教徒说我们要拿，就去找他们的国王，他们国王是回教徒啊，就来跟基督讲，他说圣经都是上帝的话啊，你们相信啊，相信圣经里有这段话，这个你们无论何人对这个山说挪开投在海里，你只要相信就一定会成就，会成就是不是啊？是。好，明天什么时候我们来拿柱子，我们把柱子拿走，这个教会不垮，你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吧。在这个之前你们先祷告，求前面这座山挪到海里去，如果没挪我们就要拿，我们拿还要把你们通通杀掉。好，各位，这是耶稣的应许，你们只要有信心，叫山投在海里也能成就。各位，这个应许2000年来有成就过吗？好啊，下面更痛苦了，这是灵恩派最喜欢引的经文，是我们福音派最不敢碰的经文。灵恩派喜欢经文是什么？你们祷告祈求的，注意耶稣说的话，不要躲避问题，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包括要工作有工作，要丈夫有丈夫，要妻子有妻子，要钱有钱，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各位姐妹，先闭起眼睛，就不是真的闭起，我只是说，主啊，我现在要个丈夫，就出现在我眼前，你要相信主一定给你，祷告完就出现。那个马可波罗那故事里就是。那个回教徒说你要求那个山挪到海里去，那各位，那故事后来怎么样我不讲了哈。当然那是传说，一定是基督教得胜，因为马可波罗是基督徒，有神迹了，不过我不要讲那个，我要讲的是这个经文怎么成就。我们在讲耶稣说我渴了这句话怎么应验，应验的又那么丢脸，我渴了，我在说耶稣有人性，我在说这里在讲到说你渴了你饿了你艰难的时候神都与你同在，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可是信心是什么？信心这里说信心是你相信必得着，就会得着。所以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说我们没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宣告今年我一定能赚20万，哎，20万太小信了，2000万太小信了，你要求什么就求什么嘛，你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好了，各位，那怎么办呢？那就让我们开始求嘛，然后求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也很奇怪，灵恩派弟兄姐妹怎么还继续在求？因为一次没有就应该失去信心了嘛，也就是说。耶稣讲的话是假的，圣经讲的不是真实。各位，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话？好，我希望我讲的不是强解啊，各位你看看是不是强解？ 我已经讲过，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心绝对不是你自己有很强烈的欲望。你说有，圣经这样讲，信是得着的。你要2000万，你要200万，你要，你相信神一定会给你。好，重点就在这里，你相信神会给你，你的信是不是真是出自神的话？我们现在需要相信一件事，各位，我希望我能够分析得够清楚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脑细胞了哈，血糖够不够了哈？如果神应许，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只要出于神的话，一定会成就，你要相信。各位，我想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现在问题是，神如果应许，我们假定台南附近没有山哈，最近的一座山是什么？好啊，我们就说玉山嘛，我们就说玉山好了哈。我们假定说，神应许在公元2013年，今天是3月30号，现在是5:03，我们假定5:03。假如神应许，注意是神应许哦，信心是必须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哦。神如果应许，公元2013年3月30号5:03，神应许山要丢到海里，你信山就会丢到海里。现在我的问题是，神应许了吗？没有嘛。神有应许说公元2013年你的薪水是2000万，你信你就今年一定会赚2000万。神有应许吗？没有嘛。所以这句话一点都不难应验。你今天一点不可以说，哦，神应许给我丈夫我就会有丈夫。神有应许吗？神没有这样应许。你就，你可不可以这样求？你仍然能这样求，你能这样求，你只能说主若愿意。你说，哦，康牧师解了半天，我好火，你又解套了。我没有解套，圣经里有太多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应许是什么？那些应许你都不喜欢听了，但神应许给我们耶稣嘛，神应许给我们圣灵嘛，神应许给我们永生嘛，神应许给我们平安喜乐嘛。至于特别的是，神应许这棵无花果树叫他死就死，有，神有应许。那耶稣自己说你死，他就真的死了。神在说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在这里要我们相信神的话，但是也就请你相信的正确一点，完整一点。神要我们相信神在经上的应许，而整个神在经上的应许，对了，也有包括长命富贵这些的，但是总的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相信的应许，包括耶稣自己相信的应许，很细的也有，我渴了，他就要说我渴了。只是至于怎么细节的成全，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在原则上知道，神应许给我们救恩，神应许给我们耶稣，神应许给我们平安喜乐，而给我们的救主，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还有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我们都知道是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怎么实践上，除非神清楚跟你讲，你能很确定。2013年3月30号5:00，现在已经不是03分了。今天我们很确定知道，神说5:05玉山会丢到海里，我们信就一定会成就。但神没有这样应许啊，那我们就不能说玉山一定丢到海里，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圣灵的感动。假如说我们现在是愚公移山的状况，玉山挡住我们聚会了，我们说山让你丢到海里，可以这样吗？我们只能说一切有拦阻的，我们可以求神挪开，但是我们也只能说主若愿意。主没有说你不能说，主就这样应许了。主说了多少我们就接受多少，而且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接受 多少的时候有我们需要解释的地方，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而我们解释和了解可能有错误。耶稣举了一个应用的例子，不是说山丢到海里，山丢到海里只是原则性的，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耶稣举了一个我们生活中随时需要信心的地方。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你们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各位，耶稣等于在说一件事，你要饶恕一个人，跟叫山丢在海里一样的困难，但你要有信心，而你应该有信心，你可以饶恕，因为神饶恕了你。但这种饶恕表达出来，那个人需要做什么，你需要做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你需要有那个饶恕的心，而你又知道你办不到的，这需要神的恩典。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在我们口渴的时候，在我们口渴而没有水喝的时候，在我们口渴而可能人羞辱我们，给我们醋喝，也可能安慰我们，希望解我们一点点渴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都知道你在成就一切的事，你已经成就。但我们经历这个成全啊，需要多少的艰难，求主帮助我们，也需要多少的信心，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